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示罗的时候，我们是很振奋的，因为约书亚记里面到处都是得胜。你知道约书亚打败了多少个王啊？打败了31个王，31个王了不起吧？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特别喜欢看约书亚记，说：“哎，约书亚记到处都得胜。”但约书亚记下一卷书是什么？士师记。士师记喜欢看的人就很少了。士师记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太软弱，虽然得了迦南地，但是被迦南七族整天欺负。其实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有一个期盼，我们说他们得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应该在这个地上面去敬拜上帝，然后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士师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告诉我们的这个圣殿在示罗的这个阶段，就士师记那个阶段的话，它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说，如果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看成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这个生命体进入士师时代的时候就进入低潮。那么我们讲回这个生命体对照到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也经常有生命的低潮，从我们的灵性的角度来讲，叫灵性低潮。所以我们要看看示罗的帐幕就见证了以色列人的灵性低潮。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为什么约书亚记之后以色列人灵性如此低迷？为什么示罗的帐幕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其实你几乎见不到踪影？就是我们说这个灵性低潮，我们从示罗的帐幕这里，我们能看到些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要讲一讲灵性低潮。我们来去看看灵性低潮。那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看灵性低潮的表现。灵性低潮的表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士师记18章31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但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12支派之一。而这个支派呢，他们有一个软弱的特点，就是他们里面有偶像。然后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位置，多少日子？然后但支派他们有偶像就多长日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士师记，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上帝的帐幕，或者说我们说在此之前的圣殿是在示罗，对吧？但是你注意，士师记里面讲圣殿的经文，你知道有多少吗？士师记里面讲圣殿的经文，你知道有多少吗？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整卷士师记只有一节经文提到了神的殿，所以你才会有印象说，哎，士师记里面有讲到基甸，有讲到耶弗他，有讲到参孙，有讲到很多伟大的士师，但是这些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他们去耶和华的殿，而提到耶和华殿的地方，居然是在这里做对比，说什么？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然后但支派拜偶像就有多少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有灵性低潮，或者我们说灵性低潮，它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信仰是处于中心地位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地位，非常边缘。虽然他们有圣殿，但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对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什么叫灵性低潮？我们经常以为灵性低潮就是我今天不开心，我郁闷，我觉得这就叫灵性低潮。不，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时候是不郁闷的，直到被人欺负了，他们才郁闷。但是其实，在整个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低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边缘化的，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信仰边缘化？我们说，当然可能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可能的原因，结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我们总不能总是格格不入，同意不同意？同意。比如说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一直不融的话，行不行啊？你们家炒菜盐如果不融的话，那个菜怎么吃啊？没法吃。所以盐是要融的。但是你注意，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他们为了融入世界，而让自己的信仰边缘化。 上帝把我们拆到世界里面，让我们做世界的盐的时候，请问盐撒在菜里面以后发生什么效果？这个菜就开始变什么？变咸了。所以，上帝是让我们来到世界当中干什么？是来改变世界的，而不是把自己变得跟世界一样味道的。阿门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以色列为什么信仰会边缘化？因为他想把自己变成和世界上面的人类似。最好你不要在我身上闻出基督徒的味道来，我怕你闻出我是基督徒的味道来的话呢，你就会对我另眼相看。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你也不要说故意格格不入，对吧？你去到哪里，然后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怎么怎么样子？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表现得非常律法化，不单是非基督徒受不了，连基督徒也受不了，那个就不好了，那个真的那个不叫融化的盐。那个也不叫世上的光，那个叫走味儿的盐，是吧？那是出问题的光，对吧？那我们真的要知道，但是上帝是让我们干什么？上帝是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不是要成为世界的一员。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们就被世界所羞辱、所压制。基督徒也是一样，每当基督徒想讨好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经常是这个世界去压制你，去羞辱你，你不能做光做盐，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被这个世界所欺压。但是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融入世界，而是我们要去照亮世界，我们要去改变世界。阿门吧！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身上是要带着味，带着什么味道？带着福音的味道。阿门吧，带着耶稣基督爱的味道。带着什么味道？带着敬畏上帝的味道。带着什么味道？带着怜悯、恩慈、赦免的味道，对不对？因为你怎么得救的？不是上帝赦免了你吗？对吧？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上帝的恩慈临到了你吗？你怎么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成为天上的国民？不是因为你领受了福音吗？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的味道是不需要塑造的。因为罗马书第1章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人他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是非之心，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律法。所以律法是人天生就有的，福音是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才有。你跟世人的区别在哪里？不在于律法，而在于什么？而在于福音。所以你要把福音的味道在你生命当中发挥出来的时候，那种馨香之气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光，就是盐，是建在山上的城，怎么样子啊？不能隐藏，大有能力。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到河沟里面藏在水底下吗？没有，他说是什么？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高还是低啊？是高。而我们看到士师记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低。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低？是上帝丢弃他们了吗？没有，示罗的帐幕一直在那里。是以色列人丢弃了上帝给他们的恩惠，给他们的怜悯，给他们的信仰。阿门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什么叫信仰低潮？我们说什么叫灵性低潮？灵性低潮第一个表现就是信仰边缘化。你一定不要去被魔鬼所欺骗，魔鬼经常骗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魔鬼经常骗我们弟兄姊妹说，你不能表现得太有基督徒的味道，这样子的话你没法跟人相处。我们说对这个话，你不要听魔鬼说。我身上我不要带着那么多律法的味道，但我身上一定要带着福音的味道。甚至有人知道说，我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一定可以去找这个皇姊妹，一定可以去找那个王弟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为我祷告，他一定会怜悯我，他一定会用他能用的方法来帮助我，对吧？这就是福音。但是如果你身上带着律法的味道的话，他不会找你。我知道，我一去找他，他就马上跟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必有今天这个。那我找你干什么？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真的知道这些。所以灵性低潮，因为信仰边缘化，不要让我们的福音信仰成为我们边缘。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福音信仰要成为那个战斗机的什么东西啊？引擎、发动机强大的不得了，让你一下子就可以超音速飞行，能够飞到天上去。你要记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一讲灵性低潮的本质。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士师记2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你注意。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在士师记里面出现了 N 次，跟我们刚才讲的说关于圣殿的经文，整卷士师记只出现了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士师记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真的没有王吗？有，谁做王？以色列人在士师记时代的时候，谁在做王？本来应该是神做王，但实际情况呢？每个人都在做王。这叫什么？自我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点，我们讲灵性低潮的判断依据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看过，包括有些书，他们去一些属灵书籍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认同。有些灵性低潮，他判断依据，他还是以人的感觉为判断，说有些基督徒这段时间很郁闷，然后呢，心情忧郁、沮丧、灰心，所以这个就叫灵性低潮。我说不对。不对，灵性低潮的判断依据不是你的感觉，因为有一些人一直在灵性低潮里，但他很 happy，然后他很高兴，为什么？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直到钱包里没钱了，他才开始低，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低的？是他钱包里没钱的时候吗？不是，钱包里没钱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说，哎呦，我最近不太富足，我缺乏。以色列人被米甸人。被非利士人、被迦南七族、被周围的各族亚门人来欺压的时候，这些人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别人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出现问题，还是因为他们出现了问题，早就有问题，所以别人来欺压他们？他们早就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灵性低潮。灵性低潮的本质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说自我作王、任意而行，这就是灵性低潮。这不仅仅是灵性低潮的表现，这是灵性低潮的本质。所以，只要你是自我作王的，你就没高潮过，你就是在低潮里，你就是没有达到信仰的巅峰过。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很开心，喂，你今天喝了酒也很开心哦。你有没有见过耍酒疯的人？哇，有些耍酒疯的人很吓人哦。前一段时间我看短视频，因为东北天气已经变冷了，零下40度，有人喝了酒冻死在家门口。冻死在，为什么会冻死在家门口？因为他喝了酒，他很嗨呀，他觉得自己哇，我现在浑身充满热量，零下40度、零下400度我也不怕，结果就把自己冻死了。他醉酒的时候开心不开心？他那个时候的状况正常不正常？他是醉完酒了以后他才进入低潮，还是他醉酒的时候就在低潮？他醉酒的时候就在低潮了，阿门吧。但是他的感觉怎么样啊？他醉酒的时候感觉很高潮，觉得自己哇，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能干。你给一根竹竿给我，我能爬到月亮上去，是吧？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能是这样子的，你不能根据感觉来去判断我现在是处于灵性的高峰还是处于灵性的低潮，而要根据关系，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现在是自我作王。任意而行，还是我顺服基督与主同行？阿门吧。这就是重大的区别，这就是重大。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读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读圣经是为了让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越来越正确的时候，你就在低潮里了。不用讲的，不管你当时情绪多高昂，你说有一个100万的项目，我马上就拿到手了，你还不知道吗？这个月。我们公司发奖金，我发的最高，梁弟兄，你看，还说我低潮呢，我现在高的不得了，好吧，高不高？一点都不高。只要你是自我作王，你就是在低潮。但是当一个人读圣经，说我读圣经，我今天读，我明天读，甚至我想在3天前读的经文，我突然明白，主啊，你是要这样带领我，你让我处理这件事情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我愿意顺服。这个时候你不在低潮，阿门吧。 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了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自我作王。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千万不要以为说灵性低潮是根据我感觉来做判断。所以无数的基督徒，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讲这个话？这个话就是讲的说，我们很容易宗教醉酒，我们会醉在自己。哎呀。特别是法利赛人经常醉的，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控告完了别人以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很嗨呀、啊，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好的，那些牧师都踩在我脚底下。哎呀，还有比我更好的吗？还有比我更敬虔的吗？但其实他们真相是什么？这就叫醉酒，他会冻死自己的，他会冻死自己的。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寻求圣灵的充满，说主啊，你带领。圣灵充满的人会不会自我作王？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一边圣灵充满，一边自我作王？不存在的。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一定顺服主，你一定谦卑。一些话你是不敢说，一些事你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宗教醉酒的人经常作恶，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对吧？不可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关于灵性低潮。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说顺服基督，主做我王，这就是灵性的什么呀？敏锐。所以我们再讲为什么不能从感觉去判断。如果从感觉去判断的话，你说一个人经常忧伤，他就是灵性低落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别人给他一个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流泪的先知。但耶利米是不是经常处于灵性低潮才流泪？耶利米流泪的时候，以色列人你知道什么反应吗？耶利米跟上帝去交通，他知道说上帝要把那个所罗门圣殿许可他要被毁掉，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个殿要变得像示罗的会幕一样，要被毁掉了。然后以色列人怎么说？以色列人很生气，我们现在斗志昂扬，这个殿一定不会被毁。所以哪个是在低潮，哪个是在高潮？以色列人在，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一个顺服上帝，他是顺服基督的人。说主啊，你是我的王，我听你的，阿门吧。你知道有不少的基督徒其实一直处在灵性低潮里，为什么？因为他的王一直是神学家。有些基督徒的王一直是神学家，特别是某宗某派的神学家，所以他读经他一定要找某宗某派的解经书，然后把解经书看完了，他觉得够了。上帝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到底跟你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读的解经书是500年前的解经，是那个时候上帝对那个神学家说的话，是上帝跟你说的。别人嘴里嚼完了，然后吐给你，你吃了还觉得自己很威风，你明白吗？不是的。那你说我们不能读神学书了，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一拿起来神学书我都恶心了，是吧？可不可以读？可以。神学书要做什么？从来只能做辅助，只能做参考，然后你还要自己去寻求主。阿门吧！你要走窄路，那个窄路神学家也不能跟你一起走，只能你自己走。你要一个人到上帝面前，主啊，今天你跟我说什么？主啊，今天你带领我做什么？因为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当你这样去操练自己，你的灵性就越来越敏锐了。阿门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别人都在那里哈哈笑头，你可能会哭。你可能会流泪，但因为你是与主同心，你不是灵性低潮，对吧？但是别人哀伤的不得了，惧怕的不得了，十个探子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在那大哭的时候，你可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说：“哭什么哭？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呀、啊，我们一定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主走。阿门吧！不是你天生乐观，不是你感觉好，你一定要知道。所以灵性低潮的本质是自我作王。而我们要反过来，不去陷入灵性低潮。你要让谁做王啊？让基督做。所以你怎么办？呼求耶稣可不可以？祈求的就什么？就拒绝吗？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你要常常求主。今天听了这个道以后，你要常常求主。你说主啊，求你做我的王，你做我每天的王。你不单做我生命的王，你要做我生活的王。阿门吧！今天就求你做我的王，你让我知道今天你在哪里，因为你说过，若有人要跟从你，你在哪里，跟从你的人也要在那里，对不对？我要找到你， 我要与你同行，你要有这样的心，阿门吧。那我们说讲到灵性低潮的时候，第三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走出灵性低潮，这是神的心意。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就是上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到以色列人看到我们陷入低潮，上帝会不会很高兴？上帝会说太好了，终于你们掉到低潮里，我搞鼓掌鼓掌，会不会这样子啊？上帝会不会说你们这些悖逆的家伙，活该呀，活该呀？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见到“活该”这两个字？没有，上帝从来不会这样。神的心意，看到他的百姓陷入到像士师记这样的低潮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走出低潮，阿门吧。但是我们怎么走出低潮？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也是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2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士师预表的是什么？士师预表的就是基督，因为这里面强调说，士师就干什么？就责备他们，士师就来鞭打他们，士师就来审判他们，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士师就来干什么？拯救，拯救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基督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阿门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当你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还是律法？但是我们经常拿反，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很低落的弟兄姊妹，他陷入到灵性低潮以后，他也读圣经，但他那个时候就翻回旧约，他就去找，而且他因为他不在基督里读，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来读去只读到律法。哎呀，怪不得我儿子是这样子，从她怀孕的时候我就没照顾好，啊。我又想起来，我坐月子的时候跟我婆婆生气，啊，然后我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吵架，啊，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审判，都是控告。这个时候能不能从低潮里走出来？绝对走不出来。而且这些审判，你明明已经陷在泥沼当中了，这些审判像拿大锤在上面敲，敲的结果是什么？越陷越深，本来还有上半个身子在泥潭上面，敲敲敲敲完了是什么？就剩鼻孔在上面了，再敲两下就憋死了。你要找的是什么？上帝怎么做的？上帝有没有说以色列人一出软弱的时候，上帝说啊，你们搞的活该啊！我是示罗的圣殿放在那里，你们一次都不去，该死的家伙们呐！终于你们看到我让米甸人来惩罚你们了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传道人解经家就是这样解的，是吧？上帝怎么说？上帝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上帝从来没这样说。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做什么事情？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小心哦，你真的要小心一些解经书、一些神学家讲的话，他们说了半天都不是上帝说的，上帝的做法和他们说的真的是相反的。他们一呼求，上帝没有说你们先检讨一下，你们先审查半年，然后我再说。你们把我气得够呛，我真的很难受。不行，你得让我气消了再说。有没有这样子啊？士师记多处都讲，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带给他们10年的、13年的、30年的、40年的和平。阿门吧。所以，当你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在律法里还是在福音里？在福音里啊！你要去找耶稣啊！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出低潮，我们整个人就会不一样。阿门吧，这个时候真的是大不一样。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我们来读《罗马书》的5章1到2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陷入灵性低潮，是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厌恶因信称义，轻看因信称义。他觉得因信称义，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明白。其实说实话，有些基督徒信了30年还不懂因信称义。这节经文就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怎么样子啊？借着谁啊？借着主耶稣，还是借着你的悔改啊？借着主耶稣，还是借着你的眼泪啊？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怎么样子啊？和好，然后又借着他 到哪里去啊？到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然后你怎么样？你开始欢欢喜喜，盼望什么东西？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走出灵性低潮是离不开福音的，特别离不开因信称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特别有些，甚至我之前看过一本书讲的说，有些基督徒他已经是家里面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几代基督徒，但他经常陷入灵性低潮，因为他不懂因信称义。所以，当别人问到他说：“你有没有把握？你确定自己能上天堂吗？”他说：“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他一方面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一方面还要别人给他很高要。哇，你爷爷是牧师哦，你爸也是牧师，我对你的要求觉得一定要很高，所以他压力山大。他没有，因为又没确据，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不是的。当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我只要信了耶稣，天堂就是我家，神就是我的神，他就是我的阿巴父。我就与神和好了，阿门吧。然后我借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的我的行为，不是靠的我的悔改，就可以站在恩典当中，然后怎么样子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时候我的阴霾就一扫而空，阿门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走出灵性低潮，一定是需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你要去求主。你不要走错路了，所以我有一那个时候有一个小说我很喜欢读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讲那个天路客就讲，他离开毁灭城开始往前走，开始走，然后他背上一直有一个罪担，他背着罪担，但他走的他还是要离开毁灭城，所以这是圣灵做工。然后那我这个罪担很难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遇见一个聪明人，一个大聪明。那个大聪明就来教他说：“你要把肩上的罪担卸下来，我告诉你。”我们知道何烈山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他跑到何烈山那里，还没上那个山，到山脚的时候，哇，觉得有那些地震，有碎石，有火光，所以他吓得根本上不去。那个坠弹掉下来没有？没有。然后他再往前走，遇见一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说：“你刚才去哪里？”他说：“我去了何烈山。”你去错了。你要去哪座山？你要去哥哥他山。所以当他去到哥哥他山，抬头仰望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一下子他的罪担就不一样。阿门吧，弟兄姊妹啊！当你软弱、当你低潮的时候，你往何烈山去跑。当摩西上了何烈山的时候，上帝怎么吩咐以色列能不能靠近何烈山？不可以，摸着山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要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哥哥他山呢，谁都可以来。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你的罪担就脱了。阿门吧！你要走出灵性低潮，除了仰望基督，没有第二个。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再去看，当我们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以色列人在灵性低潮，我们虽然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走出灵性低潮有哪几个步骤？然后这些步骤和世俗的会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清楚。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那关于说我们要走出灵性低潮，我说从示罗起行。为什么要从示罗起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要走三步，哪三步？第一，你要来到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地方的意思，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和平。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休息的地方。第三个意思是什么？是繁荣的地方。所以示罗这个地方，它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安歇之地，安歇之地。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把他的帐幕放在示罗，是有很重要的属灵预表意义。就是你要走出灵性低潮，你先要来到示罗安歇。怎么安歇？怎么安歇，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经常有一些习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都形成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今天晚上想睡好一点，怎么办？我们经常说，我今天忙忙忙忙忙忙忙，把自己累得贼死，然后我一上床睡得跟死猪一样。哎呀，我觉得昨天睡了一场好觉。所以很多人安歇在哪里呢？是安歇在忙碌里，或者安歇在疲倦里。说我已经疲累到一个地步，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也刷不动了。 短视频也刷不动了，刷着刷着我就睡着了。哎，我觉得今天睡了一个好觉。上帝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安歇？不是，这种安歇是低质量的，不是上帝要。上帝让我们来到示罗，是让我们安歇在哪里呀？安歇在神的应许。所以你要走出灵性低潮的第一步，你要从什么开始呢？你要从学会安息开始。安息在神的应许里，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说你要先来到示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灵性低潮，我跟神的关系疏远，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动。其实你第一反应你要静，静在哪里？静在神面前，在神的安息。所以就像诗篇23篇，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怎么样子啊？他使我躺在青草地。安歇溪水吧，阿门吧。这是第一步，你去安歇在主的应许里面。上帝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没有一句会落空？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如果你在家庭关系上面有低潮，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我赶紧想办法，赶紧赶紧不到上帝面前，抓住上帝的应许，阿门吧。如果我跟我的这些亲子关系有问题，我要怎么样？我要安歇在主的应许里。我跟人，我的职场上面出了问题，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我落入低潮了，我要怎么样子？我要安歇到主的应许里去。其实强逼自己经常适得其反，同意不同意？你越逼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陷得更深。就像一个人真的陷在淤泥里，你知道陷在淤泥里的人，如果拼命挣扎，结果是什么？他陷得更快。所以现在淤泥里的人一般不敢动，就呼救吧，呼救吧，停下来，别挣扎了，对吧？那我们可以呼求谁啊？我们可以呼求耶稣。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人不是掉在淤泥里，是掉在海里了？那个人叫彼得，对吧？他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有信心。他说：“主啊，我可不可以走啊？”主耶稣，你走啊！所以彼得也行了一个神迹啊，上帝就让他在海面上走。但他走一走，他开始看周围的环境了。哇，现在是晚上。周围很黑，风浪也很大，我怎么在海面上走呢？他就开始怎么样？掉下去。掉下去以后，他做什么事情？
主啊，
他就呼求主，说：“主啊，救我！”阿门吧。当他这样呼求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就救了他，就把他拉上来。阿门吧。所以你要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只要你祷告耶稣，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所以你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在灵性低潮里，求你拉我出来。”这个祷告有用没有？这个祷告还不够100次哦，有用没有用？彼得那个祷告有几个字啊？4个字：“主啊，救我！”没了。彼得，你怎么可以祷告这么短呢？我先不救你，等你祷告够2000次，我再拉你。耶稣有没有这样搞？没有，耶稣伸手就拉。阿门吧。所以，先要来到示罗，安息在青草地。真的，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约书亚记》21章4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所以，让你自己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吧。你为什么乱抓乱挠呢？你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焦躁呢？就是因为你不肯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嘛，对吧？你只要安息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你知道吗？姊妹就特别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心里面有恬静，有安稳。弟兄就特别帅，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弟兄就表现出一种坚定，一种确据。阿门吧！你要到主面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进示罗的圣殿，我们要进示罗的圣殿。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大卫很著名的诗篇23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陷入灵性低潮，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这是在士师记第2章讲过的。然后，那么人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对上帝的认识模糊以后，一定出一个问题，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出问题。所以大卫在这里这节经文是很美的，他说：“我要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哎，你仔细冷静下来去想，大卫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夸大呀？ 他凭什么说他一生一世都有慈爱恩惠随着他？他根据什么呀？就是他能打仗去，我今天不能打呀，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上帝允许了，是因为他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大有能力，大有恩慈。我这个大卫有很多的软弱，和别人一样，但上帝的恩惠慈爱不会离开我。我要在上帝的殿中，我重新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效法迦南七族去拜偶像？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身份多么尊贵。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会为了一点点的钱，为了一点点世上的利益，把自己长子名分出卖掉，因为什么？一，不认识上帝；第二，对自己的身份搞不清楚，你一旦搞清楚，就是我们在这里说重新认识爱我们的主，重新认识我自己，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大有力量，就会说这些东西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没有用的，对吧？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我们家抽屉拉开以后，里面都是钻石，你就拿着500块钱想来贿赂我，让我做坏事，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说梁天佑什么意思？你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贪官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在神那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信用卡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什么信用卡啊？天国信用卡，而且不需要我自己刷。当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会帮助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阿门吧。所以你真的去越多的认识主，越多的重新认识自己，这个时候你就很不被这些东西所辖制，你就很容易走出灵性低潮。所以走出灵性低潮的重要一步，不是要把那种愁闷、忧伤、沮丧的情绪从我心里赶走。我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来到神的殿中，然后去瞻仰上帝的荣美，然后去默想上帝他做了什么。他给我的应许是什么？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所以常常感恩的人就是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感恩的人是很难被灵性低潮抓住的，抱怨的人天天活在灵性低潮里，同意不？苦读的人天天活在灵性低潮里，那还有那些更糟糕的那些结党纷争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些人一直在水沟下面、海平面之下的，对吧？那些根本不行，你一定要去找到上帝，寻求主。认识我们的主，重新认识自己，对吧？然后，当我们第三个，我说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我说我鼓励大家去效法一个人，效法谁呢？效法哈拿。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是关键人物。士师记的结束就结束在哈拿的祷告里。哈拿是一个不起眼的姊妹，她为什么到神的殿中去祷告、去痛哭、去痛痛的祷告？因为她结了婚，但她不能生孩子，很长时间不能生孩子，所以她就忧愁。然后呢，她的丈夫娶了2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和她的儿女呢，就经常惹哈拿的气。但你注意哈拿的好处。我看到哈拿真的很感动，我们以后还会再去讲。哈拿没有因为这些去跟她的丈夫，你知道有些人就跟她丈夫去闹，因为她丈夫很喜欢她，很爱她，她没有跟她丈夫去闹，她没有去苦读，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委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很多委屈，对吧？特别父母亲不理解你的时候，冤枉你的时候，特别你所尊重的人误解你的时候，你是很委屈。你委屈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很容易委屈的时候抱怨，甚至变成苦读。不，你要去学哈拿。哈拿委屈的时候干什么？到哪里祷告？到神的殿里，痛痛的、倾心吐意的去祷告。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上帝就赐给他撒母耳。撒母耳就拉开了大卫王国的序幕，阿门吧。士师时代从此结束。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是最伟大的士师。甚至在诗篇里面讲说，讲到祷告的时候说，有2个人祷告最厉害，一个人是摩西，还有一个是谁？撒母耳。 就是这样子。而萨姆尔为什么祷告这么厉害？跟他妈学的。他妈妈一遇见事情，不是抱怨，不是苦读，而是去祷告。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中，你要进入到神的殿中，倾心吐意的祷告，要用祷告去开启新的篇章。你一定知道，而且要像哈拿一样，哈拿是为了自己不能生养祷告，所以你也要为自己传福音去祷告。我们现在12月份，对吧？我们之前鼓励大家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年生一个属灵的后裔。你要问自己生了没，对吧？如果没生怎么办呢？要像哈拿一样在主面前。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厉害，今年生了好几个了已经，对吧？但有些今年真的一个还没生哦，怎么办呢？还只剩一个月了哦，对不对啊？到主面前干什么？好好祷告，主啊，求你把撒母耳赐给我。哈拿是不是只生了撒母耳一个？没有，生了撒母耳之后又生了好几个。因此怎么样？祷告主，求主让我们像哈拿一样。原来我们虽然有愁苦，但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多子的乐母。阿门吧。所以求主带领我，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你将示罗的帐幕赐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帐幕、我们的祭坛，很多时候也像示罗的帐幕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让它荒凉了。但是主，你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来提醒我，让我们知道你的帐幕才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是我们生命的引擎。你的帐幕才能让我们超越这个世界各样的引诱、拦阻，还有羞辱，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大有得胜的样式。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借着示罗的帐幕，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性低潮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出问题。但是你没有一次把我们丢在一边不理会我们，相反，你总是差遣士师，就是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基督里，就是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去仰望你，去呼求你的时候，像哈拿一样向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受的所有的委屈，不要变成任何的抱怨和苦读，而是变成倾心吐意的祷告，是在你面前痛痛的祷告。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要改变这个世界。要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要经历你丰盛的大能，要甚至让周围的人都看见主，你依然是这个世界的王，你依然掌管万有。愿主你使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就满心的喜乐，也特别求助你激励我们传福音的热心，让我们真的像哈拿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在福音里生养，我们就在你的殿中痛痛的哭泣，切切的祈求，而你应许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你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你的福音勇士，得人如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